我讲以前呢，我想我要再提醒你一下，就是现在你们手里面呢拿到了一张这样的，因为有人呢把它画下来了，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机会呢就给弟兄们一份，又怕你们很多人回去没有人有耐心把它画下来。终于有人呢很有忍耐的把这个666全部画下来。那么大家也看得出来呀，这个666，如果你第一个一，然后2、3、4、5、6，你看见没有？那个六是个三角数字，然后呢，这个7、8、9、10，十也是个三角数，11、12、13、14、15也是个三角数。所以这样一直下去，1+2+3+4+5+6+7+8+9+10，一直加到17，你看见刚好是153，你记得吗？153也是个三角数目。你知道这个约翰的著作里面用了两个三角的数目，一个是约翰福音，一个是启示录。启示录呢是666，约翰福音呢是153。所以如果你画到153。那么153条鱼呢，你看你这个三角形一边刚好17个，这是很容易。那么你再画下去，再画下去，如果你有忍耐的话呢，最后你一直画下去，那你就会发现这个三角形呢666一边刚好有36个，如果你任何一边算边的话刚好是36个，因为666是等于1+2+3+4+5+6一直加到666，加到36，一直加到36，那为什么36呢？因为我们说过了，在启示录里面兽一共出现了36次，所以呢，你看你666等于1+2+3+36，那么这个刚好是一个三角形的数字，那么就算是我们特别提醒弟兄姊妹的。那么为什么怕大家不明白我们所说的三角形，说这里面一共有12个三角形，那么大家看最外面的一个三角形是不是，然后呢在里面又有一个三角形，如果你这样的三角形一直滑下去的话，你发现有多少个？12个，所以这三角形刚好等于12个。那么这个整个666，你看这个整个的三角形最外围，你算它算它的最外围，你看看一共有多少个，你算一算它的点数刚好是105个。那么105呢是等于30乘上3又1/2。那么我们说过666是敌基督的数，而12乘30乘3又1/2刚好是1260天，刚好是大灾难的日子，也就是敌基督掌权的日子。所以你看你很稀奇，圣经呢特别启示这个数字666，借着这个数字，圣经说在这里有智慧，而且我们可以计算兽的数目。那么然后呢，你看见说在这个666的背后，不只给我们看666，也给我们看见敌基督要掌权的日子。所以这个12乘30乘上3又1/2，就叫你想起启示录12章，那里有一个妇人，你记得吗？有月亮，有太阳，还有星星。那么这个12特别是星星所代表，30是月亮所代表，3又1/2是一载、二载、半载，所加起来刚好是3载半。所以从这里你就很清楚，13章跟12章就连在一起。所以这一幅图画呢，我们是特地的建议，特地为着弟兄姊妹比较更清楚的缘故，所以虽然画的虽然不是画的很工整，但是我想这个画的很忍耐，为我弟兄姊妹能有一点的印象。我在这顺便提醒诸位，如果你们在座有的人会用电脑的话，其实你可以用很简单的电脑，如果你会写 basic 所谓 basic 程式的话，你可以用很简单的电脑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图画下来，应该不是很困难。如果能画下来的话呢，我们倒是很愿意。也许我们希望你们，如果你们画下来，最好早一点寄给我们。那么，也许我们下一次在那个他的周刊上面，我们可以把它登上去。我想弟兄姊妹可以根据这个，应该知道怎么样画。那么，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就上一次我们讲到 这个表号的时候，我们特别讲了一记录是666，而且呢也是12×30×3×2，这个本身可以从这个666这个数字里面推出来，所以你看见这里果然是有智慧。那么果然这个数目，弟兄姊妹，你看见吧，启示录里面主要启示的中心为我们表达出来。你看见圣经实在是神的话，你看见说圣经的来源绝对不是图腾的来源，因为圣灵在那里漠视老约翰，所以给了我们这样奇妙的数字。而这个数字呢，我们讲过乃是和与基督发生关系的。那么好，我想这个都是我们上一次所讲的，我想上一次可以说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那么到了上一次，我想所有启示录的表号，我们重要的大概我们都讲，不过有的弟兄姊妹会觉得有好多我还没有讲，不要紧，我们呢每次咬甘蔗的时候，不要通通把它咬了，不要通通把它嚼干了，后来就没有的吃的。所以呢，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还保留一些的表号，比方说那个妇人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比方那把镰刀，我们记得那个镰刀到底是怎样的一件事，怎么样的一回事。那么好多，我想还有好多我们没有再提，但是我们想因为刚才我们所讲的都和这个解经的定律有很大的关系。
今天晚上和最后的一个晚上，就是12月31号最后的一个晚上，我们要来看启示录的另外一面。那么这一面呢，我先不给它起一个名字，但是我想我们慢慢的在这里交通，慢慢我想我们能够找出适当的话来表达我们这两次所要交通的。那么这两次所要交通的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尤其今天晚上啊，可以说是替这一年最后一个晚上的信息，我们要打一些底子的。因为最后一个晚上，我想我们要相当的能摸着这个启示录很中心的一个信息，起码有一个角度我们要来看它。不过当我们来到那个以前呢，我觉得我们需要今天晚上要打一些的底子，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要很集中精神才可以，不仅运用你的灵，更要运用你的心思，把一些的事实呢一定要把它记住了。然后我想我们再来读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的时候，我相信圣灵会借着这些话来开启。因为我觉得这里面有启示录有一部分，这一部分可以说是人忽略的。因为大家一讲到启示录就是讲到灾前灾后，讲到敌基督，那么忽略了启示录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我相信这个信息摆在今年最后的一天，恐怕是有主的意思，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一天的信息能带领我们经过这一年，然后明年如果主迟延的话，但愿这样的信息能勉励我们继续的往前。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格外的要注意一下。那么因为我们打底子的缘故，所以有些比较干了一点啊，因为不是可能有些地方是需要弟兄姊妹一定要先把它记住那个事实。那么等到呢你到了最后一天的时候，就是12月31号那天晚上我们再来交通的时候，你看见这些东西慢慢就会开启，那么对我们来讲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想我们要特别提起一点是非常重要，就是在新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有三个很大的指示。我想我们从这里讲起。一个指示呢是彼得的指示，一个呢是保罗的指示，还有一个呢是约翰的指示。有人告诉我们说，你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你发现罗马教啊是非常推崇彼得的，所以你发现说彼得在他们身上有很重很重的分量，所以他们就解释说我要建造这个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那么有的人解释这个磐石就指着彼得来说的。那么有一个原因就是教会里面他们得着了彼得许多的帮助， 所以我们发现说他们重点会放在这个彼得。那么又有人稍微发现注意一下，就是说在教会历史里面，你不只发现有罗马教，同时呢你也发现有希腊正教，东方的希腊正教。那么希腊的正教呢，你如果仔细的稍有人告诉我们说，他你在这个希腊正教里面，你发现说这个约翰的执事非常被看重，约翰的执事非常的被看重。那么等到马丁路德起来做恢复的工作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今天所谓的更正教。如果你把基督教稍微分分类，大概这样。那么因为这个马丁路德是讲因信称义的缘故，所以有人就认为说，这个马丁路德这个或者更正教，就整个更正教来讲，可能说他们所得着的最大的帮助应该是保罗的帮助，因为是把保罗把因信称义给我们。可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三个执事都是神给他教会，乃是给整个基督身体的。我很可惜，因为今天我们所能看见的已经分成这三个不同的阵营，每一个阵营好像都特别得着一个执事的帮助。但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说彼得的是为着教会，保罗的也是为着教会，约翰的更是为着教会。那么到底这三个执事他们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我想我现在很简单的说一下。我们知道这个彼得当主呼召他的时候说，你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彼得正在那里撒网，和他执事一生执事的特点，这是彼得的特点。所以你记不记得当他在五旬节的时候，他受圣灵感动，你叫圣灵浇灌下来，那圣灵充满的时候，你记得彼得站起来，当他站起来的时候，结果有3000人得救，后来又有5000人得救。那个是什么呢？那个就是彼得在那里撒网，他一网撒下去，结果3000条鱼进来，另外一条网撒下去，5000条鱼就进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彼得呢一直是做撒网的工作，神借着他向犹太人撒下去，然后呢我们再又向外邦人撒下去。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这个福音的网就展开了，那么许许多多的鱼就进到这个网里面来。那么弟兄姊妹，这是神特别托付给彼得的。那么有许多人忘记了，神不错是把钥匙给了彼得，那个钥匙是为着开门的。所以第一次彼得就开了这个犹太人福音的门，第二次在哥尼流家里他就开了外邦人的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神特别托付给彼得的。那保罗的执事是什么呢？我想最简单的，因为我们读圣经知道，都知道说保罗是一个执帐篷的，所以这个执帐篷呢就变成了保罗一生的特点。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保罗神给他特别的托付就是建造神的教会，所以你看见这就是保罗一生的指示。那么保罗呢特别讲到教会怎样是基督的身体，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保罗的一个指示。那么现在呢到了约翰，到了约翰的时候呢，那么大家记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到了约翰的时候啊，可以说是差不多这个第一世纪快到末了的时候，约翰呢可以说是剩下唯一的一个族的门徒，唯一的一个族的使徒，他的同伴都一个一个的离开了。那么到了约翰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说那个彼得所撒下去那个福音的网结果破了，有的人已经开始不相信主耶稣是道成肉身，有好些敌基督已经出来了，有的人根本那个他们的灵就是敌基督灵，是不相信主耶稣道成肉身，而且那个灵是谎言的灵。那么为了这个缘故，你知道吧，约翰就写了约翰福音。那不仅如此，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整个教会就变成外面的科技， 慢慢的那个属灵的光景慢慢的就荒凉了。在哥林多的教会，你看见到了约翰的时候，果然分成好几个，那个时候起头不过是分裂，不过有裂痕，但是他们没有正式分开的。那么历史告诉我们，到了约翰的时候，那个正式分开的消息也传到了约翰的耳朵里面。所以你看见说，在这里又是给我们看见网破了。那么因着这个缘故，现在老约翰要劝那些，老约翰就写信给那个时候神的儿女们，告诉他们说：“小子们啊，你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神就是爱。”所以约翰就给了我们约翰的书信。那么我们知道，也是约翰到了启示录，也是约翰，也是最后，你看见说，等到我们看到启示录的时候，你不只看见当时这个世界是荒凉的，当时是落在以犹太人这个，当时虽然他，所以基督徒他刚好那个时候刚好都在苦难里面受逼迫，那虽然如此呢，教会的光景呢也已经荒凉。那么教会光景的荒凉呢，特别能够从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看得很清楚，因为第二章第三章你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那里呼召得胜者，那里有七封书信，不过这七封书信呢是在教会反常的时候写的，不像保罗在正常的时候也写了七封的书信，对教会写了七封的书信。所以你看见没有，头七封书信是基督对于他的教会在他正常光景的时候写的信，但是到了启示录呢，你看见说现在因着教会荒凉的缘故，现在有一些话，那些话不是保罗在那里说的，那些话那是约翰在那里说的。那现在你看见说约翰做一个什么工作呢？约翰乃是做捕网的工作，因为当我们的主呼召约翰的时候，你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翰正在捕网，所以捕网就成了他一生很重要的知识。那么弟兄姊妹，我想这个尝试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今天我们不能没有彼得，我们也不能没有保罗的知识，我们更不能没有约翰的知识。那今天我想我们可能稍微看得深一点，我们要来问一个知识是怎么造成的，为什么神能兴起像约翰这样的心，为什么神兴起像保罗这样的心？那么既然他是一个执事，他用什么来服侍神的儿女？他怎么样的能叫神的儿女得着帮助？那么弟兄姊妹，我相信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个很重要的帮助。我们如果没有读启示录，也许我们还不明白这一个捕网的执事神是怎么兴起的，这个执事神是怎么造成的。那弟兄姊妹，今天同样的，神要在末了的时候，在主回来以前，主要兴起一些人，像保罗一样，像彼得一样，也像约翰一样。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彼得他怎么服侍呢？他是用神的话来服侍他的儿女。保罗怎么服侍呢？你看见保罗是用神的话来服侍他的儿女。你把约翰怎么服侍呢？约翰是用神的话来服侍神的儿女。所以你把他们三个人的服侍加在一起，几乎是我们整本的新约。当然我们还有犹大书，我们还有希伯来书，我们还有其他的。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的几乎是圣灵在这三个大的器皿身上所做的工作，所引出来所留下来的话，你知道那些话都是圣灵要用的，结果传到我们的手里就变成我们手里的新约的圣经。那么圣灵就借着这些话，就在最荒凉的时候，主要借助他们来 在教会里面做安慰的工作，做复兴的工作，做恢复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今天我们要承认，我们所处的时代就像约翰所处的时代。今天神儿女中那个见证荒凉的光景，就像当时荒凉的情形一样。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我们恐怕比第一个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教会更需要听见这些话。但是弟兄姊妹，这些话怎么到我们的身上的？这些话怎么会今天我们会听见的？我们知道说，原来圣灵在暗中已经做了一些雕刻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才发现，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是被充军到巴摩海岛去。当他在巴摩海岛的时候，几乎他不止离开了他的同伴，他也离开了常常一同相聚的弟兄和姊妹们。现在到了主日的时候，他只能远远地望那个海的另外的一岸。他从巴摩海岛，如果天气好的话，他应该能看见小亚细亚。他举目往前看的时候，他能想起他从前怎样的和神的儿女们主日在一起的聚会。所以到了主日的时候，他受圣灵的感动，这个时候他就神的灵临到他，他就把启示录给了我们。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启示录这一本书不只让我们认识里面所要启示给我们的，启示录这一本书更重要的也让我们认识约翰这个人。这个人为什么神使用他做不忘的工作？那么今天是不是网破了呢？如果今天网是破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确需要约翰这一份的福音。那么如果这样是对的话，那么启示录不只告诉我们关于基督的事，启示录不只告诉我们关于那将来我们主怎样的要来，给我们看见世界越过越黑暗。亲爱的弟兄姊妹，给我们看见那些预言就要应验，给我们看见将来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光景。弟兄姊妹，这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特别是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我们的主就要回来，而今天地上的光景到处满了残暴，到处是敌基督灵，到处在那里这个流行的时候，到处在那里蔓延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觉得，不止约翰福音是最重要的，不止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是重要的，我们看见启示录也是很重要的。那这里你不止听见了启示录，看见了启示录的预言，我们知道说启示录应该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特别当今天教会荒凉，见证软弱的时候。我们不是巴不得有一天复兴能够来到吗？我们巴不得有一天在这个宝岛上神能做他荣耀的工作。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要读教会历史，要看说到底这个威尔士大复兴怎么复兴的，另外莫尔维亚的复兴是怎样复兴的，我们希望说能拷贝那个时候的复兴，他们怎样是二十四小时守望祷告，所以我们也希望有二十四小时的守望的祷告。弟兄姊妹，方法完全一样，但是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能带下复兴？那么今天整个的问题在哪里呢？整个的问题就是启示录所要给我们的。因为这个缘故，但愿我们能明白这个执事在神的手中是怎么做成的。那么今天弟兄姊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也要做这个工作，所以圣灵也把类似约翰的经历给了我们。当然现在我们有一个权利是没有的，圣灵可以借着约翰来写圣经，今天圣经的启示已经完成了，今天圣灵可以继续的使用神的儿女们。但是你看见说
写圣经的这个权利已经没有，已经不可能了。虽然如此，弟兄姊妹，今天圣灵仍旧在神的儿女们中间工作，能够兴起一些器皿来。这些的器皿为着基督的缘，为着基督和他的身体是失去自由的，好像被空军到巴摩海岛的，他能够经历像约翰所经历的，然后从他的身上你看见主就能够把那个最重要的他心头的话能够说在众儿女们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能进到约翰的灵里面，我们能够进到神对约翰的带领，然后呢，我想我们对于这个启示录我们就有更深的认识。那我想我们今天呢特别要注意一点，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宝贝的特点。我们不只读启示录发现了许多我们从前所不认识的，我们读启示录我们也认识了我们从前所不认识的约翰。我们观念中的约翰是约翰福音里面的约翰，但是现在主也给我们看，约翰不只是约翰福音里面的约翰，约翰也是启示录里面的约翰。那么启示录的约翰是怎样的一位？现在他差不多100岁了，他已经到了他非常成熟的年龄，他已经跟随主走了一段很长的道路，为一个见证的缘故，他被充军到巴摩海岛。当他回过头去看，他能看见神在他身上的带领，没有一个人像他的路走得那么长，没有一个人在地上跟随主像他跟随主的那么久，每一个人像他那么忠心，到最后他仍旧带着锁链，他仍旧被充军到巴摩海岛。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看见一个人怎样在主面前受雕刻，弟兄姊妹，保罗是一个榜样，约翰更是一个榜样。你看见约翰怎样从他的人生的早晨一直到他人生的黄昏，圣灵在他身上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约翰年轻的时候不过是提比利亚海边打鱼的，等到晚年的时候，你看见在身上有个大的改变，经过了好几十年在主面前受训练受雕刻，弟兄姊妹，到了晚年他能写一本的福音书是和其他的福音书都不一样的。我们读过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曾经提醒弟兄姊妹，现在有很多现代研究圣经的人，他们压根就不能相信约翰是约翰写的，约翰的福音是约翰写的。为什么？因为根据约翰福音里面所用的句子，根据约翰福音里面所要表衬出来那些思想和观念，有的人说这个从来是好像淡水河边打鱼的，好像加利利海边打鱼的渔夫是绝对不可能写出约翰福音来，所以他们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人一定是曾经受过希腊哲学洗礼的人，因为在约翰福音以前5个世纪，你知道在希腊人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他就告诉我们什么叫 logos， 告诉我们什么叫道。那么特别你读到希腊哲学的时候，你看见他们怎样讲的光和暗是对比的，那么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你看他所用的题材也是这样的题材。但是弟兄姊妹，现在经过了100多年，最后有许多的证据告诉我们说，不错，他曾经叫专家跌破眼镜，但是最后大家回过来要承认说，约翰福音的确是约翰写的。为什么？虽然他没有受过最高的学问，但是他多少年就像摩西一样是直接与主来学。所以虽然他的希腊文是一个很怎么讲，他这个希腊文呢可以说是很洋泾浜的希腊文，或者这个希腊文呢是个很简单很简单的希腊文，可是呢他能够发表，他发表出来的希腊文是简单到一个地步每一个希腊人都能够懂， 但是那个思想呢，没有问题，是个希伯来人的思想，因为他是约翰，他根本自己就是希伯来人。但是虽然如此，你看见圣灵能够借着他给我们看见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圣灵能借着这一卷圣，借着福音给我们看见说，那给我们看见发现这一卷的福音书能够分作三段。第一个段给我们看见说，神就是灵，然后我应当行在灵里。所以这一段以生命开始，以生命结束。你看见在这里约翰所碰见的一个东西很大，叫做生命。等到你读到第二段的时候，你给我们看见，他让我们看见神就是光，所以我们应当在光中行。这一段生命从光开始，从光结束，这个道路是光的道路。弟兄姊妹，你看见光又是很大的东西，这个难道是那一个曾经跟随主曾经在提比利亚海边捕网的那个渔夫所能写的吗？感谢主，你看见说经过了多少年的训练，现在约翰成熟了，约翰能够做属天的管事。虽然如此，他仍旧留下他自己的残血，他的这个希腊文并不像保罗一样，并不像这个路加福音你说路加那样的好，但正因为这个缘故，在我们身上看见恩典的轨迹。就好像有的人讲英文一样，你知道有的人呢好不容易拼出一点的英文，那么简单的话能不能讲也能讲，你碰到一些外国人是不得已的时候，你总可以讲几句的英文，话是可以讲通了，但如果你仔细啊听听他的英文，你简直笑掉大牙了。那比方说有的时候他讲的人山人海，他不知道怎么翻，他干脆就讲 man mountain man sea。那么你说这个他们听得懂听不懂，有的也听得懂，有的时候说好久不见 long time no see， 好久不见 long time no see， 你说这个难道听不懂，还是可以听得懂，但是外国人不这样讲的。虽然如此已经很不容易了，叫我们中国人要能够把一个思想用英文表达出来已经难能可贵了。弟兄姊妹，你看见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的确做到这一点。那么弟兄姊妹，在约翰福音里面你所碰到的约翰和在启示录里面所碰到约翰给你印象会更加深你的印象。现在你能够知道说老约翰跟随主那么多年，在这么长的岁月里面，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约翰在圣灵的手中经过了一个怎样的雕刻，一个什么东西充满了他，叫他能够写出启示录来，圣灵能借着他来把启示录给我们，这证明说圣灵在约翰身上已经做了更深的工作。感谢主，在约翰福音我们看见一点点，到了启示录我们更清楚了，到了启示录弟兄姊妹，我们再来看约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圣灵在他身上怎么做的。感谢主，弟兄姊妹，你只要看圣灵在约翰身上怎么做的，你就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有希望。只要我们是跟圣灵学，只要让圣灵更多的雕刻我们，弟兄姊妹，发生在约翰身上也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约翰是丰富的，约翰是成熟的，靠着主的恩典，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也可能是丰富的，也可能是成熟的。给予圣灵一段的时间，你我如果真的能够从人生的早晨一直忠心到死，弟兄姊妹，结果有一天你会发现圣灵怎样在约翰身上做也在我们身上做，那这是最叫我们不安慰的地方。因为如果约翰只是约翰，我们只能望洋兴叹，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说今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可能就到此为止。但是我们看见说的的确确这个约翰是一个标本，约翰是一个产品，是个圣灵的产品，给我们看见说如果一个人真的跟随主，他好像一点的教育也没有受过，他不过就是坐在主的脚前，你看见最后神能把约翰做到什么样的地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圣灵借着约翰把这个整个的启示录给我们，那这代表什么？ 为什么要明白这一点？
我可以稍微，我要稍微再往前多说一点。
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当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以后，没有多久，我们就发现他不见了。那么从加拉太书里面，我们才晓得，原来他隐藏到大马啊，隐藏到这个阿拉伯的旷野去。那个阿拉伯的旷野，根据加拉太书，应该就是西奈旷野。他在那里大概隐藏了三年，然后呢，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大马色，再回到耶路撒冷，大概就15天，他又不见了。然后我们后来我们才晓得，原来他就回到他的故乡，在他的故乡一待，大概就是8年。所以总共加起来大概有11年，与保罗的日子是隐藏的。那么过了这11年以后，然后他才开始出发，到处去周游布道，有那3次周游布道，那是后来20年的故事。他属灵的年日总共是33年，大概33年，他有1/3的日子可以说是在安静中度过的。弟兄姊妹，加拉太很明显地告诉我们，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从哪里来的。当保罗在那里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说到底保罗怎么看见这个亮光的？他怎么知道因信称义？当保罗给我们这个福音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所给我们的福音是一个完全的福音？所以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那么当他讲这段话的时候，他为了证明他不是从人启示，不是从人的，不是人教导我的，也不是从人领受的，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他当初怎样的开始逼迫神的教会，后来怎样的遇见主，遇见主以后，他说神就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那就是大马色路上那个故事。然后他下面怎么说呢？他说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来又回到大马色。所以这个很清楚，弟兄姊妹，他为着要证明他所有所得着的是耶稣基督启示来的，那意思就是说，他今天所传的福音乃是从主那里直接来的，并不是因为他得救以后去见到彼得，然后彼得告诉他传给他或者领受的，不是。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那3年在阿拉伯的旷野到底保罗做了些什么。从这一段圣经你就知道说，就在阿拉伯的旷野，你晓得说我们的主就在那个阿拉伯旷野里面，就把他的福音很完全的就启示给了保罗。那么因此这个缘故，3年以后他再回到大马色的时候，你知道他证明耶稣就是基督，他越发有能力。那个刚好是发生在他从这个阿拉伯旷野回去以后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只读加拉太书，我们只读罗马书，我们要问说，这个罗马书这样和加拉太书里面讲到因信称义这个光是从哪里来的？你如果读到罗马书的时候，从1-8给我们看见那个整个神的救恩是那样的完全。说这两段，第一段你看见圣灵特别用罪这个字，这个罪是个多数的罪，到了第二段的时候，你看见圣灵用了单数的罪，讲到多数的罪的时候，圣灵特别讲到主的宝血，讲到单数的罪的时候，圣灵特别说到十字架。你看见没有？如果你仔细看见，当保罗在那里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你看见非常有次序的，因为他直接从主那里得着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么现在呢，他就把这个启示也告诉了我们。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罗马书。不止如此，他不只告诉我们因信称义，也告诉我们因信称圣，也告诉我们说，因着信我们要和他一同得荣耀。 那么你要问保罗说，到底我们这个救恩要被救到什么样的地步呢？到了第八章，保罗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你就看见就到了高峰。那个高峰是什么呢？原来我们这些人蒙恩得救，称义的结果，成圣的结果，有一个目的，叫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讲到这里的时候，保罗就被圣灵感动了。谁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谁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弟兄姊妹，这一切都是爱造成的。所以现在保罗讲完了罗马，写完了，等到他写到第八章的时候，你看见说他把整个神的救恩就完全写到高潮了。然后就有一个大的括弧，那就是十章、九章、十章跟十一章。十二章呢是紧紧接着第八章的。保罗不只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救恩是怎么造成的，而且给我们看救恩在我们身上应该怎样落实。怎样能够落实呢？就是我们应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整本的罗马书的话，你看见说圣灵借着保罗所给我们，圣灵借着保罗所给我们的那个福音，乃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个福音是直接从主来的。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来读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找到了一把的钥匙。为什么保罗能把这样的福音给我们？为什么保罗的话这样的丰富？为什么保罗不只给了我们罗马书，后来保罗也给我们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给了我们帖哥林多前后书？那么我们要不说圣灵怎么来用这个知识，圣灵怎么把这个，圣灵怎么把这个东西给了保罗的？感谢主。我们如果仔细的读罗马书和仔细的读这个加拉太书，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发现。那一次保罗到了大马色的旷，到了阿拉伯的旷野，他若不是把旧约圣经带去，他就是把整本的旧约圣经已经背在他的心里。所以等到他到了阿拉伯的旷野的时候，那三年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主的脚前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圣灵就借着在创世纪里面神已经说过的话，今天对保罗再说一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再来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再来读，你同样的读到这个，你同样的读到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如果我想弟兄姊妹，你们不需要翻，我很快的点一点就可以。我们相信说在阿拉伯的旷野，也许保罗有一天他刚好读到创世纪十五章，你知道那一段故事，我们的主怎样的把这个主把怎样的把这个保罗引到这个，不是怎样的把这个亚伯拉罕引到这个帐篷外面去，告诉他说你向前观看，数算众星，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然后呢，那里圣经告诉我们是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么弟兄姊妹，保罗是一个在圣经上受过训练的人，他是懂得希伯来原文的。等到他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也许他忽然跳起来，因为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相信的这个信这个字。那么这里他忽然间看见说亚伯拉罕他怎么称义的，圣经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弟兄姊妹，当保罗仍旧读他手中从前所读的旧约的圣经，现在因为圣灵已经在他里面要引导他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他跳起来了。现在他看见了原来他从前所不明白的圣经，现在他明白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律法还没有降下来，他怎么称义的，他 他什么也没有做，就是因为他相信耶和华，圣经说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么弟兄姊妹，这是第一次圣经说到相信这两个字。所以如果是第一次说到信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圣灵一个最准确的解释。圣灵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信，而且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这些人乃是因信称义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他再读下去的话，你就发现他整本的创世纪对他来讲可以说就完完全全的就解开了。那么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他看见说原来我们称义乃是因着信。所以你记不记得，他后来在那个加拉太书里面，我想很简单啊，你们不一定要去翻。在加拉太书里面，他曾经怎么说呢？他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们为义，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这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那么现在既然亚伯拉罕是在律法以前不是因着循律法称义，他因着信神，结果就称他为义，那么我们这些人也信为本的，所以我们就变成了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保罗的眼睛被开启了，原来神的子孙有两般的。这就是为什么神告诉他们说，你往天边看，你能数得过来吧，你的后裔也要如此。那么后来神对亚伯拉罕怎么说？你的后裔要像天边的星，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现在保罗明白了，原来亚伯拉罕有两般的子孙，一个是属地的子孙，就像沙那样多，那就是指着亚伯拉罕地上的子孙说的。而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就变成了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那就是天上的后裔，他们要像天上的星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整本的创世纪对约翰对保罗来讲完全活过来了。那不止如此，等到后来他读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特别是等你，特别是讲到你记不记得他说地上的万国都必以你的后裔得福。那弟兄姊妹，等到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你记不记得神告诉他三件事？第一，我要祝福你。第二他说他神是这样说，他说我把他说的准确一点。神怎么对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必赐福给你。第二呢，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第三呢，万国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知道这个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那么因着神告诉他说我必赐福给你，那是我们知道后来的以撒就代表那个祝福。但是呢，为什么你有这个祝福？你有这个祝福不过是个过程，你得到这个祝福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叫别人得福，叫万族能够因着你得福。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保罗，这个亚伯拉罕就开始不懂了。刚开始的时候，因为神给了他以撒，就代表神把一切的祝福都给了亚伯拉罕，感谢主。但是慢慢的，亚伯拉罕以为说这就是整个问题的终点，以为说这就是神当初呼召他那个最终的终点。其实不是，神给他看见说，你得到这些祝福的目的乃是为着要叫万国能够因着你得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亚伯拉罕还得把以撒献上。如果要把以撒献上，就证明说以撒不是终点，以撒不是那个目的。以撒代表祝福，这个祝福的目的是为着叫亚伯拉罕能成为万国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亚伯拉罕必须把以撒献上，因为他不是最终的目的，所以是可以献上的。 如果他是最终的目的，那是见不得的，因为一信了，你知道神的旨意就没有了。可是给我们看见说，整个神最终的目的不在以撒身上，以撒不过是凭借就是了。所以为了这个缘故，神为爱亚伯拉罕的缘故，就叫他把以撒献上。感谢主，他最后终于献上以撒，然后圣灵就给了我们，神就给了亚伯拉罕一个解释，那个解释就是说，地上的万国都要因着你的后裔得福。那弟兄姊妹，现在亚伯拉罕才明白，他当初神应许他说你要叫万国得福，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么弟兄姊妹，亚伯拉罕一定要说，那么我怎么可能能叫万族得福呢？像我们今天也是一样，虽然神给我们祝福，要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常常说我们凭着什么能给别人祝福呢？那么只有当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以后，我们发现我们才看见神就把那个秘密向亚伯拉罕启示。那么等到保罗读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他是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我们后来才明白，他读到那个22章，那里有一句话，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他跳起来了。因为这里保罗有个重大的发现，这个后裔在原文是个单数的，不是多数的。那原来这个后裔乃是许多耶稣基督说的，所以后来保罗告诉我们，所以这个启示乃是神，乃是我们的主在阿拉伯旷野里面直接启示给保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就开了我们的眼睛，为什么亚伯拉罕要献以撒呢？因为只有当他把以撒献上的时候，他才会记得原来以撒不是个目的，基督才是目的。什么现在他有了以撒，那个以撒不过是凭借，这个以撒会把基督带进来，怎么带进来呢？因为以撒要生雅各，雅各一直要生下去，生到最后，你知道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当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一天大家都清楚了，我们万族都因着亚伯拉罕得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什么时候我们奉献给主了，你就看见说，所有神给我们的祝福都不是最后的目标，这些祝福不过是为着叫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最后能够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降生在我们的里面，但是不是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就好像当初基督降生在伯利恒一样。我们不能够叫人得福，乃是在我们里面的基督能够叫别人得福，这是奉献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保罗才说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神所给我们许多的祝福，没有一个是我们最后的目的的，那个都不应该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汽车，我们的洋房，主所给我们地上的钱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都像以撒一样，都是神在恩典中给我们的，不是因为我们流血流汗流泪得来的，都是神白白给我们。当我们有了这些汽车洋房，有了这许多祝福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以为说现在我们可以安然去了，主说不行，因为他的目的还没有得到，他呼召我们的目的只达到一半。我们不错，神把祝福给了我们，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神给我们祝福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怎么样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呢？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弟兄姊妹，从现在开始，每所有经过我们手里的一根针、一根线、一根草，弟兄姊妹，都代表神的祝福，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们的目的，最终的目的乃是基督。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最后生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把基督带进来了，在我的家里面，基督的荣耀让人家看见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可以说，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目的终于达到，这就是为什么神呼召亚伯拉罕。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你知道这保罗、或者我在，这是为什么？你记不记得保罗当他讲到主的救恩的时候，你看他怎么说，他怎么说呢？他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不他这样说，他说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旨意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亚伯拉罕就是按着旨意被召的，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又召他们来，所召他们来又称他们为义，所成为义的人又叫他们的荣耀。弟兄姊妹，是亚伯拉罕的故事，你看见没有？因着有整个创世纪在背后的缘故，你再来读罗马书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罗在发生在亚伯拉罕身上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等到讲到第十二章的时候，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叫我们的救恩能够完全的落实。救恩如果真的完全的落实的话，人在我们身上就看见了基督的荣耀和美丽，那这个就是整个神救恩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要看见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保罗把救恩讲得再完全再完全不过了。很可惜，今天我们告诉人的救恩就是你赶快信耶稣，信耶稣就上天堂，就不下地狱了，就这样就完了。我们告诉他们说，你不是信了耶稣啊，你不是大富也是小康啊，所以呢，你就给他很多的应许，你觉得神要祝福我们，神要祝福我们，就像神要把以撒给亚伯拉罕一样。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那个后裔才是目的，那一个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个后裔是单数的。结果你知道保罗在加拉太里面他怎么，加拉太书里面所说，他这个他在加拉太告诉我们说，他怎么说呢？神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神并不是说众子孙，只说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只说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保罗很会读圣经，保罗他就是在阿拉伯旷野，他不是在加马利门下，现在他乃是在基督的脚前。你看见说，就借着神已经说过的话对保罗再说一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等到保罗离开阿拉伯旷野的时候，他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个福音是神圣灵直接给他的。所以现在我们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弟兄姊妹，神怎么把启示给保罗的？让我们记得，神给保罗的话乃是借着他在老早老早以前借着摩西所说的一些话，就是创世纪里面的一些话。现在保罗来到主的脚前，现在因为圣灵已经住在保罗的里面，那个住在保罗里面的圣灵就引保罗应进入一切的真理。弟兄姊妹，那句话是神从前说过的话，现在圣灵在保罗里面再说一遍，保罗亮亮，保罗看见说，原来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为他招了我们来就称我们为义，他称我们为义要叫我们得荣，要我们和他一同成圣，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们，你们应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就用这些话来服侍我们，这就是保罗的指示。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你我如果真的读加拉太书或者真的读这个罗马书的话，你发现呢，保罗引这些话的，引旧约的圣经，他都是引旧约圣经的时候，我绝对不是，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圣经汇编，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脑，什么也没有，但是整本的圣经是丰丰富富的藏在保罗的里面。现在呢，圣灵就借着已经在保罗里面的神的话就再说一遍，弟兄姊妹，启示就来了。这就是我们一再要提醒弟兄姊妹的，就是当你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你发现神的话，这个话这个字在原文有两个字，一个是 logos， 一个字是 rhema， 这两个字乃是告诉我们神话的两个方面。Logos 乃是代表神已经说过话，他在历史上说的话，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话。那么现在在新约时代，圣灵怎么样来对我们说话呢？ 弟兄姊妹，乃是对着他从圣灵乃是借着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里面已经启示出来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见了，我们就有了光了，我们就这样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这个今天对我们说的话，今天第二遍的话，今天在我们里面说很亲切的主观的话，今天对我们是那些话带给我们能力，带给我们恩典，带给我们思量的那些话，那就是圣经里所说的瑞玛。当我们被瑞玛充满的时候，我们就明白神的旨意，圣灵也借着这个来对我们说话。不过当然弟兄姊妹，保罗和我们有一点很不一样的地方，在阿拉伯的旷野，圣灵像保罗所说的话后来成为新约里面的话，那也是 Logos 的一部分。而今天圣灵所给我们的话，不管多宝贵，弟兄姊妹，它永远是瑞玛。意思就是说，圣灵今天不可能借着我们再写圣经，没有这件事。你读启示录，你看见没有一个人可以加一点可以减一点。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整个的启示已经完成了。不过今天圣灵怎么在教会里面说话呢？圣灵乃是把已经说过的话今天对我们再说一遍。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保罗的秘诀，你看见保罗这个执事是怎么被神造成的，你看见说乃是因为他从前在加玛列门下严格受教，所以你看他从前所读的圣经不过是外面的，是字句的，现在圣灵要引他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感谢主，为什么神特别用了保罗这个器皿，就是因为从年幼的时候神的话已经种到他的里面，所以他在加拉哥罗西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把基督的 Logos 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心。那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圣灵能借着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到了主要复兴他自己教会的时候，特别当敌基督要来，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我们当然不是等敌基督，但是当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的时候，你看见如果神要复兴他自己的教会，你看见今天圣灵在保罗身上怎么做，在约翰身上怎么做，在我们身上也要怎么做。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没有读约翰的书信，保罗的书信，你还不知道保罗的圣经有多书，你几乎可以肯定保罗的圣经是读过来的，他不是查字典来，也不是查汇编来的，那个丰富话根本就在他里面，结果你看见说圣灵就用了那些话。我问弟兄姊妹，今天许多人为了主的缘故在那里服侍神的儿女，这个心愿实在非常的宝贝，神也纪念我们的眼泪，神也纪念我们所流的汗，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今天我们拿什么来服侍神的儿女？当一个弟兄姊妹落在难处里面的时候，你是从心理学里面借这个借来一些辅导的原则来帮助他呢，你还是用神的话来帮助？为什么今天我们的工作没有果效？为什么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叫神的儿女得到帮助？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今天保罗在主面前所主在他身上所做的和主今天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不一样。保罗曾经受过以犹太教最好的训练，弟兄姊妹，他当时的青年才俊，但是你看见说那些经过十字架的过滤，这个世界不能够帮助属灵的。弟兄姊妹，现在保罗拿什么来供应他的儿女？那是神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今天晚上一个很重的负担，我巴不得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里面应该有更深更深的印象。我们从前以为说保罗是一个读圣经的人，因为他曾经在加玛列门下严格的受教，换句话说弟兄姊妹，他可以说本来就是在神话语上已经是一个教授级的人了，因为拉比，他在拉比学校毕业，他已经是个拉比了。但是约翰不是，可是等到你读启示录的时候， 你看见神没有骗他，神怎样使用一个在拉比学校受过训练的保罗，把话丰丰富富的给他，那更惊讶的一件事，叫你完全跌破眼镜的弟兄姊妹，你要看见，等到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要发现神的 Logos， 神已经说过的话已经跑到约翰的血里面，已经跑到约翰的肉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说，等到保罗引旧约话的时候，他是一句一句的引的，他可以引说这句是哪里，你马上知道这句话是哈巴谷书，比方说一人必因信得生，你马上就知道是指着什么哈巴谷书说的，他的圣经真是很熟，感谢主，主是这样用雕刻保罗的。但是主怎么用约翰呢？完全不一样。我可以向诸位挑战，你们读整本的《启示录》，你明明发现里面很多东西都是旧约来的，但是整本的约翰，整本的约翰启示录没有直接的引过一次旧约的话，一次都没有。但是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你读整本的启示录，通通是旧约里面的话。不过现在经过圣灵的工作以后，你看见说圣灵把更新的亮光给了我们，所以现在我们看见他用的是旧约的名词，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给了我们新的意义。他讲到哈米基多顿战场，那是世界最后的一次大战的战场的时候，你慢慢发现那个战场原来是最古老的战场。当老约翰写哈米基多顿的时候，弟兄姊妹，整本的四世纪在他的里面。当大约翰写到四百章的时候，使你看见说整本的单一历史书在他的里面。哦，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读整个的启示录，你会惊讶，你觉得保罗好像不稀奇，因为他根本就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他应该有那个能力才对，但是约翰不是。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整本的约翰启示录就给我们看见，不止约翰是被神的话充满，而且变成他的血，变成他的肉。所以读圣经的人可以告诉你说，这些的确是从旧约里面的话，的确是圣经里面的话，但是弟兄姊妹，你说不出来是哪一段，是哪一个字，是哪一句话。所以现在我们要从整个的启示录给弟兄姊妹看，你要看见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你看见说整个这个约翰可以说完全进到神话语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巴摩海岛的约翰不是孤单的约翰，是整本的圣经神的话陪伴着他的约翰，因为他里面完全被充满了。现在在圣灵把意象给他的时候，乃是根据神已经说过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了启示录这本书。亲爱的弟兄姊妹，约翰是不是像保罗那样头脑是大的？不是。但是约翰有一点，他是爱的使徒，他曾经躺在主耶稣的怀里，他什么本领都没有，他学问不大，但他有一颗心是爱的心。在爱的字典里面没有男子，保罗你能够受最好的专业的训练，因为你有特别的恩典，主给你特别的恩典和特别的机会。但是老约翰不过是海边打鱼的，但是因着爱的缘故，他愿意拥抱整本的旧约圣经，到了一个地步，你看见现在整本的旧约不是在约翰的外面，乃是在约翰的里面，因为约翰是整个基督的话丰丰满满的存在他的心里。所以到了主日的时候，他受圣灵感动，弟兄姊妹，他看见了好多的异象。我要问弟兄姊妹，圣灵怎么来对他说话的？圣灵乃是对他用已经在旧约里面说过的话对约翰再说一遍。但是弟兄姊妹，人就是那条兽，不过这一只兽乃是指着将来的地基督说的，很清楚。仍旧是哈梅基多顿，是古老的战场，但是最后有一个决定性的战场。 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当你看见羡慕一棵树很伟大很伟大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树的根有多深，我们只知道说约翰是一个爱的石头，一个充满爱的人，一个一定是充满交情的，充满交情的人一定是个不用功的人，这是我们的感觉。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约翰不是，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保罗我们还看得见他外面曾经受过加玛列许多受了许多的教育，但他不是。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想到约翰的时候，我们应该觉得惭愧。今天我们许多人，我们有够多的权利和资格，主给我们够多的恩典，我们受的教育好像比他更多一点，但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爱有没有约翰的十分之一？有没有他一百分之一？哪里有爱，哪里就没有难抉择。我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呢是我在从前在巴西就睡，我到处都告诉人，我到告诉人我要做的这个梦。我的梦呢就是希望有一天呢，主能够兴起27个年轻人，这20个年轻人呢，他能够把从马太福音一直背到启示录，一个人一卷圣经，一个第一个人背马太福音，第二个人背马可福音，第三个人背路加福音，第四个人背约翰福音，一直到启示录。万一有一天这27个人受逼迫了，圣经被烧掉了，但是不能烧掉他里面的圣经。所以我在主面前祷告说，我希望有一天这个梦能够实现。所以我到什么地方我都讲这个，讲我自己。因为有人告诉你知道这个巴西啊，这个因为是个物产丰富的地方，你根本不需要耕耘的，就有旧的吃的。所以那里的你要形容巴西人的话，就是男女的在那里做苦工，男的呢就在那个椰子树的这个把椰子树中间呢，就这个就弄起一个吊床，一个像网一样的吊床。那么呢，他就在那里很狭义的在那里过日子。那么他渴的时候呢，就把椰子啊拿下来，然后把里面一打开，里面都是水，椰子水可以解他的渴。那么饿了怎么办？饿了什么事也不要做，你吃那个椰子肉就可以了。所以呢，巴西啊是一个富庶到什么地步，你无论丢什么东西上去，它一下就长出来。所以你知道，因为这个太丰富的缘故啊，所以我们知道巴西人呢、啊、什么都很容易的，那么什么都不很认真的，因为他们神给他们日子很容易很容易就过。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在南美，在这个什么叫做赤道以南的，从来没有出过伟人的。你有没有看见过赤道以南有没有出过伟人或者属灵的伟人？那么但是呢，我还是怀着满腔的热血，我觉得到了巴西，既然碰到一些年轻弟兄姊妹，我应该鼓励他们，我应该这个、无论让他们好好的读圣经，那么尤其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一个人能把一卷的圣经这个吞到他们里面去，那是最好的。那么我记得大概10年前我讲过这个话，这个没有这个过了。那么我所接触那些都是大学生，他们各方面都这个条件都很好，但是还是不行。后来我知道不行，不行了以后呢，我想可能到了美国好一点，因为美国个性比较强。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地方应该台湾，因为台湾从小就读书的，那么这个一定是苦读的习惯，在台湾呢应该可以办得到。但是我走了几片以后呢，慢慢我就放弃，我想这个很难。像台湾，尤其像我们这个礼拜天晚上啊，很辛苦啊，你不能够考大家，一考大家他就不来了，所以没有办法再用填字游戏，因为这样是个变相的考试，那么大家就不害怕了。你稍微多考两下，有的人就躲到下面去了，就不敢站在上面了。你知道这样实在很难呢、啊、因为你知道如果不严的话，不容易出高徒，你不容易在那里能够得出一些人才。但是弟兄姊妹，到如果主要复兴的话，哪里有这些人才啊？如果我们都是这样的话，你想想今天有没有可能能看见一个复兴在这个岛上看见呢？很难，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所以我几乎就放弃了。那么弟兄姊妹，等到我真的要离开巴西的时候，我几乎和他们说再见了。我说我大概再也不回去了，因为我觉得主给我的托付是在远东，或者在美国这一带，或者在东南亚这一带，我觉得可能应该把更多的时间放在那里。但是我没有想到我要走以前呢，他们弟兄们让我吓一跳。他们告诉我说，他说现在我们有几十个人呢，我们每一个人愿意背一卷的圣经，如果我们背会了，你要不要回来？那我告诉他说，如果你们真的一个人的背一卷圣经的话呢，那我答应你们回来。其实起码我一年呢要回来一次或者两次。结果我没有想到我被他们套住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 就着人来说，他们不可能，因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就着这个性情来说，我们他们的性情实在是很松很松的。但是没有想到圣灵做工，就在一般年轻人身上，这些人都是大学刚刚毕业，那么可以说非常，还是非常年轻有为的。现在在整个的巴西，我们能找到差不多50几位这样的弟兄姊妹。过了半年以后，那么然后呢，我回到他们中间，他说现在我背给你们看，背给你看。所以呢，他们就用了录影带，就把每一个人背的过程呢通通把它背下。那么怎么办呢？每个人不是背一卷圣经吗？背一卷圣经那怎么办呢？就是在一个钟头以前通知你第几章，然后呢你在这个钟头里面可以稍微复习一下，然后一个钟头以后呢，你就当做电视机的前面就背了。那么你到底背对背不对，通通要背，通通背过来。那弟兄姊妹，我很惊讶，等到我后来他们弟兄参加那个聚会，我们也请了一些人评审，我们好好的看过他们的结果以后，我非常非常的惊讶，这些弟兄姊妹他们不止背了，而且背得非常非常的好。其中有2个姊妹是54岁的，有谁告诉我们说年龄有相当的限制？没有的。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如果请他们中间找出27个人的话，他们可以从创世纪一直背到启示。所以今年就是等到过了不久，我要去帮助他们。那么他们有一个全国性的聚会，在下午，他们这些背圣经的人一个人交通10分钟，就是当这些 logos 存在他们里面的时候，现在你知道这半年神一定给他们一些话，现在他们就要把那些话交通给弟兄姊妹，然后他们用录音要把他们记录下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很感谢主。等到我看见主在巴西的工作的时候，我里面感觉着我亏欠他们，我不能够不回去。弟兄姊妹，有许多弟兄们到巴西去看望他们，像于崇恩弟兄也去看望过他们。他从大陆为主受苦受了20几年，他到了美国，他非常的失望，觉得在这样一个国度里面，一面来讲是非常享福的，非常有享受的，但是你难得看见一些很追求的弟兄姊妹。结果弟兄姊妹，他到了巴西就被这些弟兄姊妹吸住了。大家都知道，我们有的弟兄姊妹都知道，何西亚弟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也到了美国，然后他们到了美国就劝年长的弟兄说，我们巴不得在台在中国在美国也有这样的训练，也能帮助年轻的弟兄姊妹，否则的话我们的下一代在什么地方？如果今天主要做恢复的工作，以斯拉在哪里？如果主要做恢复的工作，尼西米在哪里？所罗巴伯有一天要走的，第一代有一天要走的，那么下一代有谁起来能够真的像约翰像保罗一样，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他的心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从他们身上所学的功课就是，他们有一点是宝贝的，向主主的心是何等的单纯。你听一听他们的祷告，你里面要学的惭愧，因着他们爱的缘故，在他们的字典里面找不到难处。弟兄姊妹，他们真的把整本的马太福音背下来，也把约翰福音背下来了。我如果没有亲眼看见，我不会相信。但是弟兄姊妹，如果就着性格来说，我们比他们的性格好多了，但是弟兄姊妹，论着蒙恩典来说，他们蒙的恩典比我们更大。所以你想想看，虽然巴西在外面是乱的，因着有一般爱主神的儿女，你看神怎么不能做父亲，怎么不要做父亲的工作？如果有许多人真是像约翰一样，他们承认我们没有受过最好的教育，他们承认我们没有像保罗那样的条件，但是有一件是我们有的，我们爱我们的主，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的献给我们的主。弟兄姊妹，如果真的这样的话，你巴不得让主的话来充满你。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就会立定一个志向，说我愿意背哪些卷的圣经，我愿意背哪一卷的圣经。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慢慢的就在这一批年轻身上就开始工作。想想看，如果就在巴西能得到50位像约翰一样， 虽然是在巴西那个遥远的地方，虽然这个约翰好像被冲进到巴摩海岛，像沙漠一样的地方，四周围都是海，但是弟兄姊妹，有神的话陪伴老约翰，因着他被神的话浸透的缘故，所以现在你来读约翰福音的时候，读约翰的启示录的时候，你发现是整本的约翰与整本的旧约圣经在里面，因为神带领约翰和带领保罗是一样的。怎么带领他呢？乃是借着神在旧约里面已经说过的话，对老约翰再说一遍。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旧约里面说到，我是阿尔法，我也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当他圣灵感动亚伯约翰的时候，他说我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旧约里面你看见有一句话说万神之神万主之主，现在圣灵感动约翰的时候，你看见他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吟，他给我们看见那个羔羊原来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他读到创世纪的时候，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说到生命树的时候，所以你看见启示录里面有好几次出现到生命树，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圣灵借着老约翰就把启示录给了我们。那现在我为着帮助弟兄姊妹，我们要来看一看，到底你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哪些话很明显是引旧约的话。那么我们说过没有直接引的，一句都没有，你找不到一句直接的话是从旧约来的，没有。因为我们说这个约翰的特点跟约保罗不一样，保罗是引这些话，或者马太福音说经上记着说，马太这样说，那么这样就应验了经上的话。我保约翰从来在这个启示录里面从来都这样用过，但是弟兄姊妹，约翰的话都是神的话，因为他浸透了，因为现在圣灵能用那些话，因为神的话是那样的丰富，他圣经是那样熟的缘故，现在圣灵可以借着他来说话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不会像约翰那样的丰富，我们不可能像约翰那样写启示录，但是我们最少应该是瑞玛丰富的人。弟兄姊妹，秘诀在什么地方？秘诀就应该是这个约翰的秘诀。那首先呢，我想我把几个重要的数字告诉弟兄姊妹，这是弟兄姊妹稍微记一下，我想非常的有帮助。旧约总共是39卷，现在人能够找到没有找到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说它不是明明的引，不是。最少约翰用了24卷，意思就是说在旧约39卷里面，你能够发现说当老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圣灵所用的是用旧约里面24卷的话，那是很多很多的话。弟兄姊妹，整个在一卷书里面，在一卷书里面你看见说约翰圣灵能这样的使用约翰，你看见稀奇不稀奇？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些真的懂得原文的人，他们好好在那里算，他们算出来大概约翰最少引了400个地方，最少引了400个地方。那么有一个这个希腊的学者告诉我们，他算了一下，那么这种算法大家都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他不是直接引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去猜这一段应该就是引那一段，这样你就知道圣灵当初怎么把已经说的话在约翰里面再说一遍。那么有一个这个很有名的很权威的这个做很权威的这个学者叫 Swete 啊，这个人呢，他告诉我们说，大概整个的启示录如果是404节的话，有278节都是神已经说过的话，这是很厉害很厉害，404有278通通神已经说过的，稀奇不稀奇？那有的是我们没有找到，并不是。那么还有的呢，不要忘记了，虽然不是旧约的话，但是是主耶稣讲过的话。所以我们等一等看，你要看哪些是主耶稣讲过的话，或者呢是其他圣经其他新约里面的话，你看也在里面。为什么？因为这些都已经是圣经了，这些都是神所启示的。 所以刚才我们所讲光是旧约，所以其他的我们还不算在里面。那么还有一个专家呢，他仔细的做了一下的统计，他发现呢，大概呢是引用了348次，一共用了348次，不过有92次是重复的，所以如果独立的话，就是如果不重复的话呢，大概是255次。这个专家叫 Tenney T-E-N-N-E-Y， 这个人呢他找的。那么如果根据这个人找的话，那就是告诉我每一章啊最少有10个地方都是神已经说过的。那现在呢，圣灵借着老约翰对我们再说一遍。那我告诉大家，只有一个两节的圣经啊，几乎可以说是引那句话，几乎，但是不是完全的引。我们没有时间，我只告诉弟兄姊妹，你们回去对对看，你们发现这个也算是很牵强，实在还不是完全的引，因为对于约翰来讲，神的话已经消化在他里面，所以不能说直接的引。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勉强找出来的话，有两节圣经，我告诉弟兄姊妹一下就好，那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什么，就是启示录第2章26节和27节。那么这两节圣经大概是引诗篇第2章第8节跟第9节的，那么这个是比较像直接引的，但是你看见说还是很松，这个你不能说很紧很紧啊。不过这是读圣经的人能够找到的，大概就是这样。那么在348节里面，348个引旧约圣经里面，大概有282，那是很多很多了，是从七本书里面这个引过来的。那意思就是说，当老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圣灵就用这7卷书里面的话，所以我特别把这7卷的书提出来。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7卷书几乎就弥漫了整本的启示录。那么到了12月31号，我们要问说为什么这样？我想今天呢，我们先把事实把它记住就可以了。那么这7卷书信里面有一卷是出埃及记，一共是22次，诗篇43次，以赛亚书79次，耶利米书22次，以西结书43次，但以理书53次，撒加利亚书15次。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在348次里面引用最多的，大概282次都是从这7卷书里面引出来的。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当我们呢稍微往里面看的时候，我想我再给大家一点的数字，那么这个大家回去的时候应该呢可以这个有一些的帮助，好不好？我想我们稍微的这个稍微再看一下。那么我们要问说，这几个书卷，这个旧约里面神的话到底在启示里面怎么样分布法，大概是怎么样分布的？我想我稍微说一下，刚才我们说过一共348。那么现在我们假设好不好，我们把整个的启示录分成6段啊，我们现在未做，弟兄姊妹可以稍微记一下啊。假设第一段是引言，从第1章第1节到第8节算是一段，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呢，假设是第1章第9节到第3章22节，这是第二段。那么第三段呢，从第4章1节到16章21节，这是第三段。17章1节到21章8节，这是第四段。21章9节到22章5节是第六段，啊不，第5段，然后最后一段呢是22章6节到21节。那如果弟兄姊妹，如果你们记不得的话，我想我们下一次能把它印出来放在周刊里面，那么大家就可以记住了。那么这六段呢，我想大概说一下，这个出现次数最多的是在第三段，就是从第4章1节到16章21节。一共出现了164次，就这164次都是神借着旧约来对神已经说过的话来对我们说话。这是第四段，从第三段，第4章第1节到16章21节，一共是164。那么第一段呢是11次，第二段呢38次，第三段呢164次。 第四段呢95次，第五段呢24次，第六段呢是16次，所以这样加起来呢一共是348次啊，你们加加看，大概是这样。所以如果你们去特别到了第四章到第十六章，那个可以说是我们说过那一段是很重要，等于枢纽一样。你看见说圣灵特别借着已经说过的话，在这个老约翰里面再说一遍。那么还有一点，我想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说大概这个348次里面，我们刚才说过那么多卷书里面，大概是哪里有多少次，我稍微说一下好不好。像出埃及，像创世纪一共13次，出埃及记24次，利未记4次，大概是民数记3次，生命记10次，所以摩西五经总共是57次，这也是不少，很多很多。然后我们来看历史书，约书亚1次，四世纪1次，其实不止，四世纪其实不止。这是我们刚才说不同的人有不同，我们现在只用一个专家的他的统计。你如果真的去读的话，我们刚才说过了，那个哈米基多顿战争是整本的四世纪在那里，所以不止1次啊。四世纪1次，撒母耳记下1次，那么列王记下6次，历代之上1次，尼希米1次，所以历史书呢大概总共是11次，这是最少的，其实不止，这是我们现在人能找得出来的，是这么多。诗篇的43次，箴言是2次，所以我们的诗歌的部分呢一共是45次啊，一共是45次。以赛亚呢是79次，耶利米呢22次，以西结呢43次，但以理呢是53次。那么请注意，这是四本的大先知书，总共是197次。那么这个很有道理，因为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整个的启示录就是预言。那么现在呢，当圣灵要借着约翰把这预言给出去的那个题材，当然是用以赛亚的，用耶利米的，用以西结的，用但以理的，所以这四个加起来已经占据了197次。那么弟兄姊妹，你看圣灵是这样的来借着约翰来说话的。那下面我们来看小先知书，小先知书呢，何西阿是2次，约珥是8次，阿摩斯是9次，哈巴谷是1次，西班牙是2次，撒加利亚15次，撒加利亚很重要的，还有马拉基是1次。所以大概最少小先知书呢一共是38次。那么我再说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保守的估计，因为我们说过了，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的话，应该能够找到比他还要多，那最少我个人能够找到比这些还要多的。因为如果你要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你仔细来读的话，你会发现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那么弟兄姊妹，下一次就是等到12月31号的时候，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要给弟兄姊妹看见，在这些话里面，到底神怎么对约翰说话，到底是哪些重点。慢慢的你会看见说，神怎么样借着这些话，把这个启示录给了约翰，又传到我们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当罗格是丰丰富富的藏在约翰的心里的时候，你看见圣灵就借着这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亲爱的弟兄姊妹，详细的让我们留到最后一次，我们再继续一同来讲。但是巴不得在我们聚会结束以前，我们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我们不可能是保罗，我们没有他学问那么大，我们没有他那个结构，我们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恩典。但是有一件事弟兄姊妹，我们什么都不能，但是最少我们能爱，我们能爱我们的主，我们是跟随主的门徒。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如在约翰身上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一定会有。你看见，当你看见这么多的话藏在约翰的里面，圣灵借着这些话来把启示录的启示给我们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神怎样兴起一个不亡的器皿，在整个教会荒凉的时候，神怎么借着像约翰这样的执事要扭转那个整个的局面。弟兄姊妹，同样的，如果在这个宝岛上主要做他恢复的工作，让我们祷告求主兴起更多爱他的人来，但是这些爱他的人爱主到一个地步，在他们的字典里面没有难这个字。弟兄姊妹，等一等，你要看见说在这些人身上的圣经一点都不比在保罗身上的神的话不明亮一点。感谢主，我们的主是不偏待人的，但愿主借着这些话能勉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啊，当我们到这岁首岁尾年终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祷告，但愿今天晚上的话能够勉励我们，不止勉励我们在座的，也勉励在这里凡是听见这录音带信息的人。我们的主，我们求你在台湾这个宝岛上能兴起更多像约翰的人，忠心的爱你，愿意做你的门徒。虽然我们先天上有许多的缺陷，但是我们感谢主，但愿我们一颗心能像约翰一样，但愿我们能够常常躺在你的怀里，但愿我们常常能够坐在你的脚前。我们的主，我们愿意告诉你说，我们愿意爱你更深。特别在这岁末年尾的时候，但愿我们有一个祷告，主啊，我们真是像约翰一样的祷告。但愿我们的主，你带领我们走爱的道路，带领我们走光的道路，也带领我们走生命的道路。我们的主，你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你在这个宝岛上要做你自己荣耀复兴的工作和恢复的工作，我们的主，我们求你兴起这样的器皿来。我们的主，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仰望你。这个聚会虽然能散去，但你的话永远不过去。我们的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还有最后的一次，就是12月31号那一天的聚会。我们求你让我们的心情都预备好，让我们能预备好接受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但愿这些重要的话能深深地印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你如何在约翰身上的工作，你也能在我们身上做。主啊，让我们觉得惭愧，让我们觉得羞耻，让我们觉得无地自容，让我们觉得我们亏欠你的恩典。但愿从1990年开始，你给我们新的一年，给我们一个新的未来，给我们一个新的展望，给我们一个新的恩典。我们的主，仰望你，恩待你自己的教会。